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的节目，我是清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朋友们一起来翱翔到天际哦。怎么说呢？其实翱翔天际呢，大家想到就是飞机哦。那其实飞机这个产业呢，很重要，而且呢，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其实航空产业其实一直都是占我们在整个产业当中相当大的一个比重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是朝阳科技大学的航空学院筹备处的江之宏江院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聊聊我们的航空产业。院长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乐听中台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是啊，院长，其实刚才提到说航空产业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产业当中，其实这个应该是无可限量的一个产业，对不对？现在目前看起来
是，我想这边有几个具体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的数字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了。以全球民航机市场的一个需求来讲，大概波音公司呢，他们预估未来20年呢，整个产值会超过$5兆。
哇！
那里面的这个飞机的这个要能够飞上天，很重要的一个新式的涡扇发动机，它的产值呢，未来10年啊，只有单单10年，预估就超过$6800亿。
哇！
所以这个产业其实它的未来的一个成长呢是可以预期的。那大家比较没有太注意到，可是在台湾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相关的产业里面呢，我们产值呢也在成长当中。过去3年呢它是一个稳定成长，从3年前2016每年大概1000亿台币，大概到今2018年就已经成长到1200亿台币，所以也在持续成长当中。那我讲的这一块呢，并不包含航空运输业，都是纯粹的跟飞机的制造、生产跟维修有关。
哇，光飞机的制造、维修、生产这一部分，我们就已经在持续成长当中，在台湾这一块其实就已经成长。那在国际更不用说了哦，其实它的产值很高的。那产值高代表就是一个发展性好的产业哦。那这样发展性很好的产业当中，哎，我们台湾也注意到这一块了哦。
对，
是那我们台湾这个
台湾的这个产业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我想，这个航空的产业大概分作上游、中游、下游。上游就是飞机的一个制造，包括发动机的一个制造。那么这个为主。那中游的话，主要就是维修以及相关的一些空服业、运输业等等的这些地勤的这个部分。那下游的话，就是我们一般社会大众最熟悉的票务啊、旅行、观光的这一块。那这个产业它涵盖的层面既然这么广啊，我想就是从里面我们选择几样，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没错，没错，没错。
首先呢，我想介绍一下这个飞机制造。飞机制造呢，其实它是一个全球分工的一个行业。那我曾经有机会前2年呢，去参观了这个波音公司在西雅图，号称是地表最大的一个工厂，它整个都是在室内。整个都在室内的一个很壮观的一个生产基地。那在里面没有专人带你导览，你一定会迷路，即使他不管你，你还是会迷路。
真的太大了，
真的太大。里面会看到他们最新型的这个波音公司的客机787、767的一个组装。那这个组装呢，它其实就以这个飞机的结构来讲好了。那个大家一般看接触到飞机就是看远远看，或者是要登机的时候看，
对对对对，
它都非常大，
很大
体积非常壮观。那在现场看，你就看到它一段的这个机体，或者是一整座的这个机翼在组装的一个过程。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其实在当场听到他们介绍，这是一个全球分工的一个行业。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说，以飞机引擎的话，波音公司它并不直接生产这个飞机引擎，
是
它的飞机引擎，譬如说它可能是跟 这个另外一家公司 GE 奇异公司去买。那奇异公司的飞机的引擎，它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材质、不同的这个作用的一些零组件，这些零组件奇异家公司它也没有办法完全生产，所以它就要分包到其他他们认可、经过他们认证的这一些厂商。这里面包含我们大家都听过的台湾的很有名的几家公司，比如说像汉翔，那么像这个汉翔，他又有他的在台湾的这个配合公司。那以中部来讲的话，我去访问过的就有千富，实业，他是帮汉翔，甚至帮 GE， 他的技术非常好，可以生产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就是飞机引擎的一些重要的组件。他们比如说像机匣，他们的这个生产的技术就非常非常高。
对，
那么另外供应汉翔的还有在复合材料的这个部分呢的组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拓凯实业也在台中，它的总部也在台中。所以这个产业呢，其实以制造来讲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全球分工的一个趋势，它的认证体系非常的一个严格。那台湾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在国际的大厂的供应链里面是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确实，这样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在分工的体系当中，台湾呢也占有一席之地。刚也提到说，一台飞机的一个制造，从你的机体到你的引擎等等，都是分工的。每一个可能我的机翼今天是在，譬如说在美国，那我可能引擎呢，这其中有一些东西其实也在台湾或者在全球不同的地方来做制造，然后到了波音公司来做一个组装的。那所以在这个产业当中，我们台湾要占有一席之地，确实是有的，我们技术也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的人才也要跟着来精进当中嘛，对不对？
是，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精进呢？因为其实航空你刚刚说上中游，我们希望说上中游在台湾都可以看得到，那所以我们这一块呢，是不是在台湾的人才方面我们也需要来做精进呢？
是，我想台湾在人才培育这个部分，过去三十年来我们的高等教育跟技术职业教育发展的都非常非常好。那培养出来的人才呢，在企业的部分其实也都在技术的部分或者是在产业的一个产值的增加的部分都很有贡献。那以飞机制造设计跟维修来讲，台湾的这个大专院校，它的一个设立的一个相关科系的一个属性大概可以分作几大类。第一大类大概比较偏基本的原理跟设计的能力的一个培育。那么第二大类呢，大概就偏向于飞机的它一般在运作当中需要的一些跟安全有关的一些维修维护，一般就是甚至它的飞机的一个改装，所以我们都是讲这个维护维修跟改装，那简称叫 MRO。
是，
好，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空服业了。
空服业，
那还有一个部分大家可能不见得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我们因为过去十年来的网络购物的一个兴起，所以在这个飞机的这个运输，跨国的运输，这些网购的这些商品呢，越来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
很高，很高，
所以这个运输业它就牵涉到这个飞机的航班的一个安排以及降落以后它在地面的物流运筹这一些，所以这个部分呢它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部分。那也这一类的属性的科系一般它都是叫航运管理。
航运管理
、所以大概可以分作这四大类。那在设计的部分，我想大概大家最知名的学校应该就是成功大学的航太工程学系，
航空跟太空，
航空跟太空。那维修的部分的话，大概我们可以举这个湖北科技大学的飞机工程系当做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科系。好，那这两个部分其实就是比较大家一般社会大众学生跟家长比较有印象跟航空工程
有关，
有泛航空工程有关的这个科系。
对，
那朝阳当然我们经过了两年的筹备，今年第三年我们大概已经到了紧锣密鼓筹备的阶段，我们今年也会设立航空机械系，
也
开始招生。
是，所以其实啊，这个人才呢，我们也在精进当中。其实，在国内呢，不管说是在设计方面，或者说今天是在有这样子的维修，或者说在硬体方面，其实我们都有人才，还有服务方面都有人才在做一个培育哦。那当然，这培育当中，我们朝阳科技大学也看到了这样子一个发展的前景。刚刚院长帮我们提到说，这个产值很高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搭上这个热潮，因为看到这个产值，所以我们朝阳科技大学在筹备两年之后，我们也在今年要开始招生的是我们的航空机械系。
是，
航空机械系，跟刚刚院长帮我们介绍到了这个产业链当中，我们是比较着重在哪一块呢？
朝阳的航空机械系，我们的教育目标呢是定成下面这两句话了。培育具有国际视野、重视纪律与品质的航空专业人才。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几件事情？因为大家了解，航空产业它绝对是一个世界性跟旅游或者是跟运输、跟货运都有关的一个行业，
是没错。
所以它会特别重视国际视野。那它跟安全也很有关系，人要飞上天，能够平安的出游，快乐的回家，
是
它跟安全非常有关系。
所以
它的品质呢，跟维修人员的纪律又是特别重要。那我们的一个设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呢，就是针对刚刚前面介绍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在工程方面，因为我们是航空机械，我们大概是分三大这个发展的主轴。第一个，我们想要培育非常优秀的这个航空维修人才。
维修人才。
对。第二个呢，有鉴于我们目前中部地区，我想以汉翔为代表性，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相关的这个工具机啦、精密机械啦，以及呢这个航太零组件的这些制造供应商，所以在智慧机械的这一方面的产业链接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主轴之一。那么第三个，因为飞机的长途飞行，它很大一部分的载重其实是放在它的油耗，它的油箱必须要很多的燃油在里面，这跟飞机的使用的这个运输的成本以及它的飞行的效率都跟它的营运的这个获利都很有关系，
对，没错。
所以一个趋势就是，过去十多年来呢，复合材料的应用就越来越重要，所以在航空复合材料的应用发展是我们的第三个发展的一个主轴。
是是是，哇，在这未来20年当中呢，有高达5兆美金的一个产值的飞行的相关产业呢，其实前景大大看好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江之宏江院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介绍到这个产业所需要的人才以及它的发展愿景，非常感谢您。当然，很多朋友想要进入到这一个行业当中哦，那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而且这个行业呢，我们要怎么来做选择哦？所以在下个星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江之宏江院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做介绍咯。谢谢您，江院长。
谢谢主持人。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